那么我们现在把十七章结束了，实际上我们一定要看见这一章整个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这个启示还不是从十七章开始，而是从十六章就开始了。十六章主耶稣不是我们都说人说我人子是谁吗？彼得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一连贯下来所有的启示都是告诉我们他是神的儿子，他做的事是神儿子做的事，连纳税都要把它区别出来啊。我想这一个就是十七章。那么现在啊，我们要读十八章第一节。当时门徒近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并叫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他们当中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好，那么十八章就开始了另外一个内容，就是说在天国里，或者今天说在教会里，门徒和门徒之间的关系。十七章是说主耶稣神的儿子和人的关系，十八章就是说人的关系。所以你看十八章的第一节啊，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你看他们要问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天国里面谁是最大，他不是讲地上谁是最大，天国里谁是最大。请你注意这个原文里头没有一个罪字，就是天国里谁是大的，这就涉及到天国的实际的问题了，天国实际的问题了。我们知道天国在圣经里给我们启示，除了主耶稣第二次回来在地上要建立一个千年国度成为天国以外，而且还告诉我们主耶稣还没有回来以前，地上还没有建立千年国度以前，那么地上主要建立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就是天国的代表，教会应该就是天国的代表。而且我们每一个人现在都能进天国，因为马太福音十一章告诉我们啊，天国是努力的人进去的，我们今天都可以进天国。所以天国有天国的实际，那就是说到千年国度出现了，那是实际了对不起，实现了，天国实现了。那么今天就是天国的实际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活在天国的实际里头。所以门徒就要问了，天国里面谁是最大？主耶稣就回答他们，第二节，并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我是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主耶稣先回答他的第一个问题，不是说天国的谁大，主耶稣说你能不能进天国，首先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能不能进天国。一个人要进天国就要转回啊，回转像什么？像一个小孩子的样式。特别要注意啊，这里千万不要弄错了，所有的小孩子都进天国，没有这样讲。要我们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这个样式原文的意思就是你像他。小孩子的意思就是小啊，你们现在问谁大，你们都想大，主耶稣说要小。你要转回，你有一个思想，你是思想说我愿意小，这种人才能进天国。意思就是说回转变成小了， 绝对不是说小孩子都进天国，主耶稣没有说这一句话，就是我们要回转像小孩子的样式，就是你像小孩子，就是小啊，像他这么小，你不是要想大。所以一个要进到天国里去的人，你必须是自己认为自己是小的，千万不要把自己看来我是大的。我们还没有说天国实现，就是今天在地上天国的实际里面，我们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如果你今天你觉得我比别人都大，看来你不在天国里头，就在天国实际里头你就已经不在，你就不能，今天就不能进天国。如果你觉得我是小，我看别人都比我大，我自己小，把自己摆在一个小的地位上，好，主耶稣说这是进天国的一个条件，你就能够进天国。所以今天我们要随时随地把我自己看小一点，所以我就不要把自己摆得太高，要别人都来尊重我高抬我，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第四节，所以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哎，这第四节才来解决大小的问题，第三节没有解决大小的问题，是说你能不能进天国。第四节就是说谦卑了，第三节是说要小，你千万不要大。第四节呢是说要谦卑了，谦卑就是卑微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能够到地上来成为人，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是谦卑了啊。这里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腓立比书，新约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二章第五节，新约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是神的儿子啊，腓立比书是第二章告诉我们，他跟神是同等的，但是你看他不因为说和神同等他就把自己摆得很高，没有啊，他还谦虚成为人啊，他成为人。所以因为他谦卑成为人，成为奴仆的形象，人的样式，第八节，就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其实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没有给神讲怎么该我去钉十字架你去吧，没有哈，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其实在十字架上。所以后面就讲神就把他升为至高了，大不大高不高，那只看你卑不卑微了。如果一个人你愿意卑微，那在天国里很可能你就是最大的。你自己不要去想我要大，你自己不要想我要高，我就是要卑微啊。这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榜样，保罗也给我们榜样，他也是卑微的。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今天有好多的人，特别一些传道人要高抬自己，高抬自己。有的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总是觉得我要比你好，我要高抬自己，哎，我是当然的什么什么，这都是不行的。所以 卑微谦卑是我们里面的这一个，也是天国人的一个性情。真正你今天活在天国里面，我们在人的面前就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不敢骄傲。你一谦卑，神反而把你升得高了，这个你不要自己去要求高。所以第十八章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因为门徒问他天国里谁最大，第一个他就讲到最小的就能进天国，第二个天国里的人要谦卑，这样在天国里就是大啊，就大，自己看自己小，神看你是大。所以第五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这一句话我们要注意，不是说喊我们都去接待小孩子，没有，是为什么？为主的名接待一个小孩子，那意思说这个人他自己很谦卑，他认为他自己很小，什么缘故？他因为他是为着主名的缘故，他是为着主的缘故，这种人我们应该接待他。如果这个人认为他很大，你不要去接待他。主耶稣说为主的名的缘故，他自己卑微了，这种人你还要接待他。你接待他就是接待谁？就是接待主耶稣。一定要注意，是主的名，不是所有的小孩子我们都接待。那么第六节，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一句话，这节圣经的意思，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了，请你注意，信我的就是门徒啊。所以我们说十八章是讲人门徒和门徒之间在天国里的这个关系。如果今天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都是活在天国里的人，你就看见我们的情况，彼此之间的情况就不同了。那么这里有一个小子啊，是第六节，凡是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你看这个小子啊，不是小孩子，叫做小子。那么这个小子，我们请我们查一查，3398是什么意思？3398，好，哎，最小的，哎，这个字是最小的 ，liter 最小的，就是在基督徒中间，你千万不要看轻看了一个最小的，这是门徒啊，凡是在信我的一个小子，可能这个很小的这个小子啊，你不要轻看他，只要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是最小的。你就不要使他跌倒。人在基督徒中间，人都是看大的。你看，这是某某牧师，这是某某传道人，都看大的。但是主耶稣在这里说要看最小的。哎，你要去扶救那个最小的，他有困难的，你不要使他跌倒。有的时候我们一句话就是那个最小的跌倒了，你使那个最大的跌倒不要紧，主耶稣没有说这是最大的，主耶稣呢是最小的，那个最大的因为他自己就大得很，哎，他到处去碰可能就要自己都把自己碰倒了，因为他大。但如果他是一个最小的，好了，你看你就要爱他，他有困难你要帮助他，因为他是最小的，千万不要使他跌倒。如果你使他跌倒了，就要把一个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海里啊。你把别人跌倒了，你一个行为把他跌倒了，好像拿一个大的磨石啊拴在你的颈项上，怎么样就掉到海里去了， 沉在海里头。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摩石就是一个重担嘛，你使别人跌倒，实际上这个东西就是你的一个重担，对你自己来讲也是一个重担，很重的一个东西。这个大摩石这几个字啊，在原文的意思，它不是大摩石，他说驴，用一个驴拖的一块大石头，我们人拿不动的，要驴才拿得动的这么一块石头。你看驴才拿得动的石头重不重？重啊！你等于你自己要使别人跌倒，你就等于拿一个大的石头套在你自己脖子上，怎么样？就沉到深海里了。海代表什么？代表撒旦的权势啊！我们讲过，海都是代表撒旦的权势。那么这样，你使别人跌倒，你就很大了，你看不起别人。好，最后等于你自己拿一块大摩石套在你的脖子上，你就落在撒旦的权势下面去了。啊，主耶稣说，我们不能使这个门徒里头最小的一个跌倒，我宁肯扶救他，啊，扶救他，尤其在他有困难的时候。有困难的时候，主知道报答，主知道要报答我们。我们也许拿出去的是一点点，我们付出去的也不太多，但是你知道主来报答你，这就很多了。好，那么现在我们读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假如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少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假如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就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着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欢大了。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好，刚刚是讲到不要使小子里的一个跌倒，如果你使他跌倒，不如把一个大摩石拴在你颈子脖子上，啊，使你沉在海里。现在这里就讲这世界有祸了。圣经里讲的世界，就是说撒旦做王的那个系统啊，在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十四章告诉我们，世界的王就是撒旦，他是世界的王。所以这个世界上的王，他因为他做王，所以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因为撒旦要在那里用很多东西来吸引我们。那么世界上的事有哪一些？那我们请读约翰一书，请我们读第二章十五节，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心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世界上的事， 使人跌倒，这些事就可以使人跌倒，也使我们自己跌倒。第一个叫肉体的情欲，这是罪了，各种肉体的情欲。也许你去看一个 VCD， 看一个电影，听一首诗，听一首音乐，四大天王的音乐，那就是肉体的情欲。有的时候我们去给人家吹讲串门啊，讲许多不该讲的闲话，一讲我就过瘾了，你看情欲，肉体的情欲。下面就讲眼目的情欲，自己想看呐、啊，很多东西啊，这是情欲的东西，眼睛所看的啊，有很多，连逛商店都可能是眼目的情欲，去逛一逛啊，我没有钱买，我先看看了、啊，也都可以了呢，好不好？那有一天啊，
钱买也是眼目的，
也是情欲，啊，那也可能啊，啊，所以。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啊，不能谦卑啊。今生的骄傲很多啊，有钱的人可以骄傲，你看我的资本好大，我有多少钱？没有钱的人也可以骄傲，也可以骄傲，他不是一定在钱的上面骄傲。所以有一个弟兄讲，他说。财主啊，不一定真的有钱的人在做财主，没有钱的人也是做财主，不过做财主的梦，他天天想发财嘛，好吧？那么这个就是人都有人的骄傲，大学毕业的人也有他的骄傲。你看我拿了一个博士了，我明年还要拿一个博士，你看没有？这也骄傲。我拿博士，你没有拿到博士也骄傲，对不对？家庭好了也可以叫，各种都叫做今生。今生的意思就是这个世界，我这一辈子有很多事情骄傲。儿女多了也有骄傲，你看我儿孙满堂也骄傲啊，各种都可以带来。那么这些东西啊，都可以使别人跌倒啊，使你自己跌倒，也使别人跌倒。你自己跌倒你不觉得，你好像说嗯，我已经不错了嘛，啊，我很好啊，你骄傲了，哪知道你这些骄傲很可能就是别人跌倒了。所以主耶稣马上就下面就讲了第八节，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少一只手或一只脚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云火里。这里是主耶稣讲，如果我一只手一只脚跌倒了，要我跌倒，那么我就砍下来。这里告诉我们，你缺少一只手或是一只脚进入永生。请我们注意啊，常常我们会弄错了，这个不叫得永生啊，叫做进入永生。信主耶稣的人就有永生，那是指到我信了主耶稣，我里头有神的生命了，永生进来了，这个不叫，这个叫进入永生。进入永生是代表什么意思呢？这里就是指着进入天国，这个永生是指着进入天国讲的，和有永生不同。那么现在我们请把马太福音啊，我们读一个，把下面十九章读一点点。十九章，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你看到没有，他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能够得到永生，这是得永生。十七节，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 你若要进入永生，你看到没有？不是得永生啊，这个进入永生，进入永生就是指着进入天国。好，所以你看二十三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实在在，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你看到没有？主耶稣马上就说进天国了，啊，进入永生就是进天国。得永生是你信有主耶稣，你一得救你就有永生了。但是你要进天国，要进到永生去，那不是这样了，不是这样容易的一件事情了。好，所以我们要区别进永生。那么我们现在在读第十八章的时候啊，这里说到你一只手或者一只脚叫你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吧。为什么砍了以后啊，你缺少一只脚或一只手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两只脚必丢在永火里。你看，所以永生不是你得到永生，而是说要进到天国去。有的人啊，你不能进天国，因为你一只手一只脚使你跌倒，怎么办？你把它砍下来，就两只手，你两只手两只脚进到永生去，不如你砍了一只手一只脚进去，进到永生去。所以你看这个永火和后面说的地狱的火是和永生相对的。我们知道在千年国度的时候，有的基督徒是要到黑暗里头哀哭切齿，有的基督徒还难免地狱的火，还要经过地狱的火，不会下地狱，但是有地狱的火。主耶稣没有说我们要下地狱啊，只说地狱的火。好，等等我们来解释这个，好不好？
地狱火不是永火吗？
哎，地狱的火就是永火的一部分，好不好？好，那么你看啊，这里是不是要我们把手脚砍掉？不是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要对付你的手脚。为什么一个基督徒为什么手我可以犯罪，脚可以犯罪？手是要做肢体啊，我嘴巴也犯罪啊，眼睛也犯罪，这叫肢体犯罪。肢体犯罪是谁来指示他呢？是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对不对？那所以还不是这个手脚，主要的问题不是手脚，主要的问题是每一个基督徒里面还住了一个罪。你们记不记得罗马书第七章啊，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还住了一个罪啊。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七章，请我们读第十四节，罗马书第七章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束缚灵的，但我是束缚肉体的，是已经卖给什么？卖给罪了。那罪在哪里呢？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该承认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看到没有？这是保罗说他自己啊。你说保罗啊，这么大一个使徒啊，他说他里头还住了一个罪啊。那么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经历里头，我们里头都住了一个罪。你嫉不嫉妒人啊？嫉妒啊。你贪不贪心啊？贪心啊。你骄不骄傲啊？骄傲。那是什么？因为你就住了一个罪嘛。我们每个人里头都有罪，所以那个源头是罪，还不是我的手我的脚。我的手我的脚我的眼睛不过是犯罪的一个工具，就是把我的手都砍完，脚都砍完，眼睛都挖掉，耳朵也割掉，你还能够犯罪？为什么？那个罪主在哪里啊？还在你的有罪吗？对不对？还有罪啊。所以主耶稣这里说把手砍掉脚砍掉的意思，就是要对付，使我的手和脚不要再犯罪了。那我对付什么？要对付我里面那个罪。 我里面那个罪呢，怎么来对付那个罪呢？好，圣灵里就是告诉我们要顺从圣灵而行。请我们读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罗马书第八章第五节。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这个体贴这个字我们已经讲过几次了，就是思想，就思想上的事情。那么我怎么体贴圣灵啊？圣灵在哪里？圣灵今天在我们里面啊。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得救以后，里头就有圣灵进来了，有神明神的生命进来了。圣灵一定要引导你的。你看你做事说了谎话不平安了，里面就不平安。不平安是什么？圣灵说话了，那你就要顺服圣灵了。你不能顺服肉体，就要顺服圣灵。你要思念圣灵，就是天天我要想到圣灵的事情。什么时候开始想？那么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特别我和一些前年人交通，我说每天早晨你醒了，在床上醒了，第一件事情你就想神的事情，先对神说话，就在床上说，说一分钟两分钟醒了，主啊，今天醒了，今天又是一天开始，主，你今天与我同在，让我听你的话。你看，你就有一个心向着圣灵。好多弟兄姊妹就是早晨起了那个时间，在床上一醒了，你不要先想到我起来漱口刷牙赶快穿衣服，你不要，你先给主说几句简单的话，这个非常重要。嗯，你就是思想圣灵了。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以不犯罪啊，我的手可以不犯罪，脚可以不犯罪，嘴巴可以不犯罪啊，脾气可以不要啊，可以不发脾气啊，为什么？你听圣灵的话吗？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没有说意思要我们真正把手脚砍掉，那个意思说你要对付使你的手不犯罪。我的手怎么不犯罪？我想圣灵的事情。有一个弟兄他打麻将，所以他有次来问他讲，弟兄，圣经里上没有说不可以打麻将啊，那我可不可以打？我说你打的时候你先祷告，你说主耶稣，我现在手痒要打麻将了，你觉得荣耀你的名，你就要我去打；不荣耀你的名，你就不需要打。哎，你把你的手管住嘛。所以有的弟兄啊，他信主耶稣以后呢，他里头打麻将不平安。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去，三缺一啊，就是正好又是老友啊，但是他里头给他一个力量，他说我竟然手没有带来。说你怎么没带来？你这样子说，他说我打麻将的时候没有带来，过去打麻将，现在不能打了。你看，圣灵给他力量，这个手这个脚就不犯罪了吧？哎，圣灵给你力量，啊！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头都有这个体会，不该说的话，圣灵要我不讲；不该骂人，我就不骂；啊，不该看的东西，我就不看。你看这是圣灵，这就胜过了，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就讲了，不是要我们把眼睛挖掉，也不是要我们把手砍掉，但是假若你不对付你的手，有一天还要有地狱的火要来烧你。你看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二节，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把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怎么样？哇，骂弟兄啊，是基督徒啊，你骂别人，你向别人一动怒，别人就可能跌倒了，你看到没有？一时别人跌倒了，这个就要拿一个大磨石拴在你脖子上，把你丢到深海里的话，你在骂别人是拉家， 那家就是废物啊，你这个人是废物啊，我们常常骂人，你真是个废物啊。魔力，魔力就是笨蛋了、啊、蠢人了、啊、这些话都不能讲啊，可能这一讲他就跌倒了，那你怎么办呢、啊、有一天难免地狱的是吧，火啊。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基督徒是不会下地狱的，但是地狱的火可以上来烧一烧你啊。你看我们烧一炉火，哎，这个火火苗要飘上来吧，哎，有一天也许神就要这个火苗来烤一烤你了，而且这个火苗是从地狱上来的。好，所以十八章这里就讲，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九节，他说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像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的火里啊。好了，这就对付了，要进入永生就是天国了啊。那一天有的人也许就要丢在地狱的火里，不是丢在地狱里啊，是丢在地狱的火里，我们不知道那个火怎么烧，可能烧得很厉害，但是虽然从地狱出来，也许那个火可以烧几里路，好多里路，那么也摆在你那里去烤一烤那个火，好吧。现在我们读第十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这个小子就是最小的，就是刚刚我们讲的这小子里的一个，就是基督徒里面一个最小的，你不要轻看他。我告诉你们，他们的使者在天上常见我天父的面。天使这样看来，从这里来讲，就是天使还要来扶持我们。一个最小的，可能天使会来扶持他，不过天使的扶持我们看不见。今天我们基督徒得救了，我们里面有圣灵，圣灵会教导我们，那我们还需不需要天使来帮助我们呢？好，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希伯来书的第一章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是一个灵，它是一个灵，还不是灵体，它就是一个灵。所以有的时候天使会显现出来给人看见，但是不是常有这种的事情啊。那么我们如果要读一点我们请读一点使徒行传好，请我们读十二章我们从第一节开始读。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是真是除孝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受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住，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扑彼得的肋旁，扑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了。 脱了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这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的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西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了。想了一想就忘了，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家里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的出来探听，听见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激烈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是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引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好，你看呢、啊、彼得只是谁来救他，天使了。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基督徒啊，现在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圣灵可以带领我们啊，但是这个时候为什么彼得天使也用彼得啊，也也用天使来拯救彼得啊。上一次我们讲到一个弟兄不是被枪毙吗，他看见一个天使站在他的旁边。所以天使在适当的时候，神会让他来做工的，神会让他来做工，为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来效力的。但是什么时候做工我们也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做工？我是知道哈、啊，有这么一个见证。那么有一些弟兄姊妹的聚会，被政府知道了，就派人去抓他们。结果那个去的人啊，这些警察和这些人去抓的人啊，走到了这个地方呢，就是找不到这个房子。这个房子有啊，就找不到，怎么找都不对，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看不见。你说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啊？结果神就保护这些弟兄姊妹都平平安了啊。那么我想这里就可能有奇妙的事情了，也许天使就让他们看不见啊。第二天他们一看，那个房子还在那里啊，但是人家他就抓不到人了嘛啊。这天使的做工我们不能绝对说没有，现在还有，但是今天怎么做，我们能不能够看见天使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不知道。那么有一个老弟兄曾经说了这么一个见证，他说有一个老姊妹，这个老姊妹啊是一个孤儿，是被西国人，那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被外国人领养了，领养以后他就信主了。那个外国人是基督徒传道的，在中国大陆，他就信主得救了。以后啊他就为主做工，年纪也很大了。那么他的领养他的父母，他自己的父母是谁他不知道，但是领养他的父母都已经死了，那么他的年纪也大了。所以有一次他生病了，很重的病，已经死了。在这个时候啊，他也没有结婚，弟兄姊妹就守在他的棺材的旁边。突然他活起来了，起来以后他就告诉他们，他说我已经上到天上去了，我上到天上去的时候啊，我看见很多天使，但是我要看我的父母，就是领养他的这个父母。那个天使跟他，他说那个就是，你看那就是，他看见了，他就要跑过去。他说天使就推他一下，就说你还要回去做见证，你的时间没有到。他就回来，他就醒了，起来以后啊，他就说他的时间不多，他说我只是回来做见证。好，有好几次他就告诉他们，他说我已经看见天使来接我来了，他说就在那里，他看见了，但是别的人没有看见。好，他只说这一个见证，后来没有多久他就又去世了。那么这一情况，我们对于这个天使的工作，这里是说他的天使常在天上见我父的面， 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今天在我们身上还有天使的工作，不过我们已经没有看见。神怎么做，才天使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也许有一天该看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看见，如果这是属于神。好，那么但是最小的一个都还有天使，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轻看这小子里的一口。好，现在我们读下面十二节。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不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若是找错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为这一只羊欢喜，比为那没有迷路的九十九只欢喜还大了。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世上一个。这里请我们注意，这个比喻我们常常用来传福音啊，就说你是啊世上的一个羊，现在传福音呢，主耶稣来找你，我们可以借用它。但是这里不是说传福音，这是说到羊，一百只羊，羊是什么意思？羊就是基督徒嘛，对不对？主是牧人嘛，圣经里告诉我们主是好牧人嘛，我们都是羊。一百只羊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就是说主耶稣有许多羊，用一百来做比喻，一百就是一个完全的数字。那么在这一百只羊里面，有一只走迷了，就是路走错了，迷路了，就是我们在信了主耶稣以后，在走道路的时候，请你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受人带领错误了，会迷路。这几个星期四我们不是在那里讲吗？那有的弟兄姊妹就迷路了，就说那个人带领走错了路了啊，要去眼睛看异象，耳朵听声音，而且这个人身上还有一个工作，他自己都讲吗？那就是气功嘛啊，他说他亲近神的时候气功啊，一股气一直从肩膀到丹田嘛，他要人走这一条路啊。所以我们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我们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啊，不能把圣经的话说错了。你看这个星期四前天我们在这里交通的时候，这一个人已经把神的话都说错了。我们星期四讲了，他怎么讲啊？他说主耶稣啊很少要对付撒旦，你看他帮撒旦的忙吗？怎么不对付撒旦呢？他说主耶稣很少对付撒旦，你看星期四我们举了那么多圣经都是对付撒旦，他就要，他说就是要对付己，他举了一件圣经，其实四福音里面记载就是这一同一件事情，主耶稣说舍己背十字架就是一次，这样的话就是把圣经啊改了，把圣经改了。那么一个弟兄姊妹，如果你的圣经不熟啊，你很容易受他的迷惑啊，你觉得他讲的对啊，那怎么不对呢？好，这是一个。第二个他又讲到使徒行传的第四章，那里讲到一个残疾人，这个残疾人啊他的治愈了，治好了。那么这里啊他又把他说原文是这样，结果我们一查原文不是这样，他说错了。你看我们这一个我们可以举个例，请大家呢读一点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常问我 他问我们他是怎样得了权益，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权益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盖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因为他利用这些圣经的目的，这一段圣经的目的，他就要讲一个题目。他说啊，我们一得救啊，一信主耶稣一得救，我们不但是灵魂得救了，我们的身体的疾病也都医好了，基督徒就不应该生病了，病就好了。为什么？他说你看啊，他这里有三个字，这原文是一个字，两个痊愈和一个得救。你看现在我们说第四章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说这个得救啊就是痊愈，因为第九节，你看第九节最后一个痊愈，两个编号是一样吧，是一样。好，所以啊他就说全文是一样，他说原文里头啊两个痊愈和一个得救是一样。那我们看第十节那个痊愈，你看看那个编号多少啊，5199和那个痊愈同不同啊？完全不同啊。他就讲他这三个字是一，原文是一个，这就错了，这就错了。作为一个弟兄姊妹，你一个小弟兄小姊妹，你说错了不要紧，如果一个传道人在那里讲道要这样讲，那就要小心了，他是错的。他引用这个目的，他讲把圣经讲错的目的，就是为了要讲基督徒你一信主耶稣以后，你的灵魂不但得救了，你的身体的病也医治了，就像这个人好了，他是这样来解释。所以他就讲，现在我给你们讲道，他在台上讲道，他说你们下面你们要有信心，我就求主耶稣借着我讲道你们来听到，你们下面所有的病人马上听完道病就好了。他就说举了一个例，他说有一个姊妹就说，哎呀我的鼻子通了，刚刚鼻子没有通，那么除了那个姊妹鼻子没有鼻子通了，其他还有那么多病人好了没有啊？没有啊，并没有好。那么他就是要讲一个神医，意思就是说他借着祷告来医病。那么如果我们要这样来看，我们就举了很多例子，保罗也有一个病啊没有医好啊，啊，那我们请读哥林多后书12章哥林多后书12章第七节，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有一根刺架在我肉体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为这事我三次求告主，叫这次离开我。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像基督的能力扶庇我。你看保罗有一根刺啊，在什么地方？在他肉体上嘛，身体上有病嘛。你说基督徒的病好了，保罗首先要医自己的病嘛，对不对？为什么保罗没有医啊？他祷告了三次主都不医他嘛。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说基督徒不得病，你一得病你就赶快去找哪个能祷告一病赶鬼的，这个不符合圣经的啊。我们还要往后面，请你再读一处圣经，提摩太提摩太前书第5章23节，提摩太前书第5章23节，因 为你胃口不清，屡次患病，再不要照常喝水，可以稍微用点酒。你看提摩太胃有没有病啊？有病啊。如果按他这样讲，他的病提摩太不是应该生病了，对不对？你得病就好了嘛，基督徒不该得病，得病你就去听他讲篇道，病就好了。保罗没有这样讲啊，保罗没有说我来给你祷告祷告你的病就好了，保罗说你还要用一点酒啊，不要照常喝水。酒是什么？酒是医病的药嘛，对不对？酒可以杀菌嘛。你看保罗要他这样做。所以我们来看保罗也好，提摩太也好，并不是如有些人所讲的基督徒一得救身体的病就医好了，不但是医你灵魂得拯救了，病就好了，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二十六节，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审查，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你看没有，基督徒怎么不得病啊？还要死啊？为什么？因为有罪。所以保罗绝对没有讲你们信了，我们信了主耶稣身体的病就医好了，不要得病了，没有。基督徒生病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违反自然的规律。你看这个气候冷了吗？你说我还要穿短袖，好，那你看穿一件衣服你感冒了，那是什么？违反自然的规律，基督徒要得病啊。这是举一个例来讲，基督徒得病还有第二方面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神的管教。神管教就像管教保罗一样的，免得他自高啊，神要管教他得一个病。那么你说基督徒得病呢，都去找这些神医，这些灵恩派的人都把病给你医好了，神的目的达不到了吧？啊，你说我们都去找人医好病了，神的目的达不到了。所以神如果管教我们，那就必须我顺服他，我顺服神，神的目的达到了，我的病怎么样也就好了。所以要说基督徒一得救灵魂得救了，身体的病也就医治了，圣经里没有这样讲，这是人这样去解释的。所以我们说到这里，我们举这个例子，也就是说到迷路的问题。有些基督徒就像失迷的羊，他迷路了，怎么办呢？要去把他找回来，要把他找回来。所以主耶稣说他要撇下这九十九只不迷路的，把那一只迷路的要找回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今天在我们周围有好多弟兄姊妹受了一些错误的教导和带领，我们要把他找回来啊，要找他回来，这叫迷路的羊。好，所以今天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十四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这是父的心啊，天上的父的心，他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上一个，他都不愿意的，不愿意。那我们怎么办？我们为这些人祷告，为他们祷告，使这些人不要受迷惑，把路走错了。好，感谢主。那么我们今天呢，可能就 读到这里。好，今天我们要继续读马太福音十八章。我们要从第十五节开始读。好，现在我们要从十五节读到十七节。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你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好，我们先读到这个十七节。我们在读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先讲了马太福音十八章是讲什么呢？是讲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所以请你看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的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站在他们当中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所以凡自己谦卑像个小孩子的，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摩士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一段圣经我们已经解释过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十八章一开始就讲在天国里面人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因为在天国里只有基督徒才能进天国，我们外邦人不能进去的。那么基督徒进天国，在天国里面，所以他说谁是最大的，人都要争一个大。所以主耶稣说没有先解释天国里谁是最大，主耶稣先讲谁能够进天国。你如果是最小的，你就进天国了。你看你要转回像一个小孩子，你才能够进天国。你看到没有？我们知道天国在现在就是指着教会来讲，现在是天国指着教会，因为这是叫教会的实际，将来叫做天国，一千年是天国的实现。所以什么人能够进到天国去？那就是说你有没有认为你是小的，你转变成你是小的。如果你能够转变成你是小的，你就能够进天国。这是一个。第二句话主耶稣在讲，在天国里谦卑像这个小孩子的，他就是大的。那是在天国里面的问题了。所以整个十八章就是讲天国里面人和人的关系，将来是千年国度人和人中的关系，那是将来。今天就是在教会里面，在基督徒的团体里面，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里就有两种的情况。有一种的情况，一个基督徒可以使别人绊倒啊，所以你不要使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另外一个就为着主的名接待这样一个小的，就是一个门徒了，能够接待他。好了，那么这里就给我们看见基督徒和基督徒的关系。基督徒可以因为犯罪的缘故使别人绊倒，基督徒也可以因为主的缘故，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我就接待他。你看到没有？因为他是基督徒，主的名嘛，他是基督徒，我就接待他。所以这两个都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十五章十五节，他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看这就是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基督徒得罪了另外一个基督徒了，或者把他判给结了，他得罪了他了，那怎么办呢？ 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啊，这一句话我们要特别小心，要把圣经原文的意思要弄懂。那现在要请我们查一点，查一个字，叫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你看你就去趁着5217，请你查一查5217是什么意思，查字典好不好。5217，王立兄，我在这里，丢心了，哎，对对对 ，OK， 好，请你们查字典，现在是多少页？这里是 ，no， 你这个是错了，你这个是个汇编啊，这里，这个对了，180，好，184啊，前面，哎，就是这样，应该在前面，这是字典，
后面这个。中间那个，
哎，对对对，
184，
都找到没有？184，找到哈？你看5217呢，它是两个希腊文合成的。如果按照英文的对等的翻译，就是 under lead， 你看它后面的解释，这个字是动词用了81次，这个里头用了81次，你看它后面啊有一个括号，第二行有一个括号，它是讲的 to lead under， 那么后面有一个括号是 under lead， 那也就是说在带领的下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去不是趁着你和他一起的时候，不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有根据圣灵的带领，在圣灵带领下去，好不好啊？你不要说现在聚会完了，你看他也没走，你也没走，好好正正的一起，那不是这个意思。你一定要里面是在圣灵的带领下你才能够去。好，后面还有一个字我们也要查，就是和你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那就是3342，在一处的时候，哎，3342，对，好，请问3342是什么意思哈？3342要看后面有一个括号，看到没有？那个括号啊，它这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就是3326，就是同你在一起的意思，还有一个是4862，就是 union 联合的意思，好不好？那又意思就是说，在圣灵的带领下，你要和他单独谈话的时候，你中间一定是很融洽的，是有联合的，不是说我来指责你的错，是圣经里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我们翻译的不是很，如果按照准确的翻译，就是如果有一个弟兄得罪了你，你就要看据圣灵的引导，圣灵如果给你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你又看见这个人啊，能够和你两个，他能够接受，他在那个灵里面能够接受，能够和你联合在一起，好了，你再跟他谈，你再和他谈。所以根据这一个，我们就知道我们在家庭里面，丈夫和妻子中间，如果妻子觉得丈夫做错了，丈夫觉得妻子错了，怎么办？你还得要考虑有没有圣灵的带领。做父母的对于自己的孩子，你不要想我要责备你就责备你，要处罚你就处罚你，不行的，你要看有没有圣灵的带领，而且你要看那个时候你跟他讲的时候，你们中间有没有优点，
是不是粘合的，那个味空气的味道好不好的啊，如果那个味道不好，那个熟练的情况不好，你一讲就崩了，你看到没有，就炸了啊，你就他错了不错，那你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那就是说你要祷告，圣灵有一个引导，你现在可以去给他讲，而且那个气氛是很好的，是优点的，好了，这个时候你给他讲。如果是圣灵的引导，气氛又是优点的，这种情况一般都成功了，除非你是我比你大，不谦卑，我比你大，我是父母，我今天就要责备你，好了，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发生问题了，好不好？如果一个做丈夫的说我是头，你要顺服我，从这一点一出发也容易出问题，好不好？所以因为是讲的在天国，在天国就是我们是在天国里面的一个门徒，因为是在天国里面，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个事情，我们一定要在引导的下面去做，不要随便去做，好吧？我想这里就把这个意思特别要说清楚。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这里就有两个情况，如果这个犯罪的弟兄得罪你的弟兄，他还不接受，在圣灵的带领下他还不接受，那就是他不听你了。有没有这种情况？有，不接受，不接受怎么办？好了，下面就讲十六节，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你就再带一两个人去，如果再带一个人去，加上你自己就是两个人，再加上那个得罪的你的人就是三个人了，对不对？三个人你们在一起谈话，句句都可定准。如果你多带了一个人去，四个人去，四个人在一起，那个话也可以定准。定准的意思就是把你们所谈的那些话都把它作为一个证据了。好，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如果啊，他连这些人的话都不听，你带了一两个人去，一个三个人和他交通，他都不去，好了，句句都可以定准。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主耶稣说有两三个人？因为圣经里头两个人，两二这个数字就是代表见证的数字，二这个数字就代表见证的数字，做见证，二这个数字就是代表见证的数字。神就承认了一个见证。那么请你现在先我们读一个二十节，这一章的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你看到没有，这个两三个人的原则就很重要。你只要是基督徒，你是门徒，如果两三个人在一起，主耶稣就说只要是奉他的名聚会，主就在怎么样，在你们中间了，那主就在这里，主就在中间。所以两三个人是教会最少的人数，是最少的，就是两三个人。主承认两三个人就有他在中间，所以这里要两三个人，你带一两个人去，加上那个犯罪的人，就至少是三个人了。主就说你们如果奉我的名在那里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好，这是一个原则。现在我们说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来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还不听，就要告诉谁？告诉教会了。因为在一个地方的教会里面，他不只说只有三个人，两三个人是最少的一个原则，那也许人还多，那么怎么办？实在他不听，他很反抗，他不承认他的罪，好了，那就可以告诉教会，告 告诉教会呢，就是告诉大家了。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在马太福音十六章的时候，我们讲过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主耶稣所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那就是教会。当然将来今天温哥华来讲，这个打教会的这个牌子的就太多了。你说我告诉哪一个呢？啊，你说我告诉了这一个，他可以跑那里去聚会了，对不对？啊，这是今天的情况。在当时一个地方只有一个聚会啊，你看在使徒时代，格林多就是一个教会，没有很多。今天这种情况很特殊，但是如果你这个教会，你这个基督徒团体是很纯净的、纯洁的，完全要按照神的话语来做的，那你就告诉弟兄姊妹就行了，好不好？有没有这种的情况，就是一个人犯罪不肯悔改，可以告诉全教会呢？有。那现在请我们读一点圣经，我们读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六节，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六节。都找到哈，格林的后书第二章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为此我先前也写信给你们，要试炼你们，看你们凡事顺从不顺从。你们赦免谁，我也赦免谁。我所有赦免的是在基督里面为你们赦免的，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啊，第六节，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这个人也等着我们要讲，他是一个基督徒，他拒了他的继母，犯了淫乱的罪，开始他不悔改，后来悔改了，所以你看众人就责备他了，那就是告诉全教会不能让他来往，要拒绝他啊。等等我们要讲有几个原则，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违反了圣经里的教训，你不按照神的话去做，好，弟兄姊妹可以不和你来往啊。保罗说的很严重的，就是第一个就是可以把你赶出去，我们不和你交通了，你说你是基督徒，我们不承认你是基督徒，因为你犯了这些罪不肯悔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可以大家祷告奉主的名把你的身体交给谁，交给撒旦，就败坏你的身体。那只要两三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底下就有啊，你看马上就要多了，那你的身体就交给撒旦了，身体毁坏了那就最后死了嘛。啊，现在我们等着就要讲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把这个给大家讲了啊，等等我们再来。今天我们叫最重要的就是要讲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的问题，教会和弟兄姊妹之间的问题，哪一些罪是要审判的，好不好？那现在我们看下面，十七节，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是全体责罚了他，他还不悔改，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外邦人就是没有信主的人，税吏就是犯罪的人，税吏就是罪人。好了，就看到是这样的人一样，那么这种人就不能来往了啊。等等我们要读很多圣经，就是哪一些人我们是圣经里告诉我们是不能和他来往的。十八节，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看这里是给教会一个权柄，这个权柄就是你们是指的教会，教会在那里同心合一的祷告，要释放一个人，释放比方说这个人还没有信主耶稣，要使他从撒旦的权柄下出来，教会祷告啊，你至少两三个人奉主的名祷告啊。所以有一个祷告非常重要，就是教会的祷告。教会的祷告有一个权柄，可以释放，可以捆绑。什么叫做捆绑？假如这个人犯罪不肯悔改，那求神就捆绑他啊。 也许把他的肉体就交给撒旦，所以教会有这个权柄。但是教会这个权柄不是认着人来的啊，哪一个传道人想捆绑谁就捆绑谁，想什么那不行的啊，那不是随着自己来，那必须有圣灵的权柄，圣灵说你要这样做。那么过去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十六章，主耶稣说，彼得说，对彼得讲，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受捆绑的，在天上也有捆绑，地上释放的，天上也释放。这个不是彼得有好大一个权柄，那个就是说天国的钥匙给他，也就是指着在五旬节他把福音的门打开了，只是在五旬节有五千人得救，你们记得吗？啊，那就是他捆绑释放是这样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们在十六章都讲过了，好，那是彼得只是为着福音的开始，他有这个权柄，以后这个权柄就给教会了，你看到没有？那是教会啊，所以刚刚我们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的时候，你看保罗也在那里讲啊，他就说你们赦免谁我就赦免谁，你看到没有？保罗也说你们是教会了，弟兄姊妹，因为弟兄姊妹有一个分辨的灵，知道这个人犯罪这是错的，我们不能跟着他走啊，我教会里的不应容让这样的人，好不好？好了，下面请我们读第十九节。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这个是一个应许，你看到没有？如果地上有两个人是奉主的名，不是奉我自己的名，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我进到主耶稣的名里面去。什么叫做进到主耶稣的名里面去？就是在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里面，没有我们个人的意思，没有我个人，只有就是主，只有主的名，只有他的旨意，我是按照这个来祷告。那么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请你要注意，我们中文翻掉一个字，就是三八四四，你看到没有？三八四四这里有个字啊，有个号码没有翻出来，请你查一查三八四四是什么意思。在旁边看到吗？或者和你在一起，就是说你们有两个人如果奉我们灵祷告，神就在你旁边嘛，我在天上的父就和你们在一起了，好不好？好，这个字翻译掉了，那就是说你只有两个人，你们同心合意的在主的名里面祈求，我的父就在旁边听，他就为你们成全，你看到没有？好，所以啊，这就是应许。如果只要地上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以是夫妻啊，没有问题啊，你只要同心合意的，同心合意在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声音，就是不是说两个说话的声音一样哈，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祷告的内容是一样，要求的内容是一样。比方父做父母的为我的儿女得救祷告可以啊，这是一个声音啊。好，你只要这样祷告，你看你在要奉主的名，就是在主名里面来祷告，不是把自己的意思拿出来，你看神就在哪里，怎么要做工了啊，因为神就在旁边，他就听见你的祷告了，就要为你成全。这是一个应许，两个人啊，两个人的奉主的名聚会。第二十节，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这是一个应许啊，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我们现在千万不要想非得有几千个人几百个人上百的人，哦，主大概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样。有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就是我们高举主的名，没有我们自己，我们到主的面前去，这两个人一祷告一聚会，主就在他们中间。而且按照十九节，父就在旁边听，就为他们成全，好不好？所以啊，我们一定要看见，教会的祷告，两三个人的祷告是非常重要的啊。但是不要停下来，你不要说我们两个祷告一次就完了啊，我们为一件事情 要多花一点时间来祷告。所以我知道有的弟兄姊妹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有一个本子，把所有祷告的事情都记上去，要写一个时间，哪一天我开始，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我们开始为这个事情祷告，哎，祷告了多久这件事情成全了。如果祷告多久还没有成全，你就要去提醒主耶稣了，主啊，我已经祷告了一年还没有成啊，你还告诉主。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啊要有恒心啊，哎，我们祷告还得有耐心啊，在主的面前不能放松啊，不能说我祷告了一年不行。有的人围着一个人的得救祷告，祷告了一辈子，到最后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得救了。好好，神做神，所以这就是一个应许。所以我们如果抓住这个应许，一到神的面前去就对了，好不好？好，现在我们要看一看怎么样来挽回一个基督徒，怎么样来挽回一个基督徒。那么我们写在我们这个讲义的上面，请我们看讲义的第九十页，讲义的九十页，下面我们就写了几个，你看下面呢，这一页的下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看到没有？有八条，就是有八种的人，有八种的情况。好，我们是要捆绑的啊，是要捆绑的。那么现在我们请读第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三节，哥林多前书第五章九到十三节。我先前写信跟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这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好，十三节，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啊，这个很严肃了。这种人就是有犯罪的人，不肯悔改的人。你看他怎么讲，第十一节，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他是一个基督徒啊，称为弟兄私心淫乱地，特别要请我们注意，一个叫淫乱地加了一个地字，贪婪地、拜偶像地、辱骂地、醉酒地、勒索地，为什么加了一个地字？这个在英文的翻译就是这种人后面加了一个一二，就是他已经变成一个淫乱的人了，不会悔改了，他成了那种人了。他不是犯了一次淫乱他悔改了，这个人呢是一直在那里犯罪，他不肯悔改，所以叫做地，就成了这么一种人了。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是一直在那里犯淫乱，或者一直是在那里贪婪贪得无厌，或者去拜偶像，他可能原来拜偶像的，现在信主耶稣了，他又去拜偶像了，不悔改就一直去做，或者是辱骂的，辱骂就是说这个人不悔改，碰见谁都骂啊，他都骂，常常骂别人，不肯悔改的，醉酒的喝酒啊，一喝酒就喝醉，没有就是放荡自己了，或者勒索的敲诈别人啊，勒索的， 有人我知道为什么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他要做生意，啊，为了做生意就要找教会里面特别有钱的弟兄姊妹，他一看听说谁有钱就打听打听，然后就把他的名字就写下来，电话号码写下来，就向他推销，啊，那么这一种啊，嗯，都不好的，不把如果教会里面的人那聚会的目的是这样一个目的，就没有意思了。啊，感谢主。所以这里如果有这些成了这种人，你看呢，这里一共有一二三四五六六种人。如果有六种人，这六种人不可与他相交，相交就是交通啊，和他聚会都不行啊，跟他吃饭都不可以啊，那怎么办呢？要把他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就不能和他在一起聚会了。好，那么现在请我们读第五，现在我们读的第五章的前面第一节，我们看看五章第一节就有这么一个人。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看，一个人把自己的继母聚成了妻子，父亲的妻子变成他的妻子，那么还是教在基督徒中间，在教会的里面，这种人不能悔改，他不悔改啊，因为聚了继母怎么悔改呢？除非他悔改了才行了，就分开了，没有。所以保罗说就要把这样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看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仍然是得救的，但是他的肉体继续在那里犯罪，就要祷告。你看第四节，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那个心原文是灵，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权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好，这个保罗啊就祷告，把他的这个身体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就是让他得病啊，或者遇见一个什么事情就让他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他的灵仍然是得救的，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所以今天在身体不是不得救，身体就毁坏了，因为我们的身体的得救是到主耶稣来的时候，我们身体有变化，变成一个灵体。哎，整个那不过他要经过了，第一个经过现在的死，第二个要进千年国度的等死，在别人跟主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的时候，很可能他要在地狱的火里头受损失受伤啊。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凡把弟兄是磨砺的，难免地狱的火，对不对？所以他要经过就是三次他没有了，在今生他的身体要受败坏，好吧，这就是很大的一个损失了，谁也不愿意死啊，好不好？好，所以保罗你看就是这样讲了。但是这个人啊，他是哥林多人，后来悔改了。我怎么知道悔改了？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就是他悔改了。所以保罗就说，你们还要用坚定不移的信心